会吗？
会吧。
会的吧。
一定会啦。
会慢慢变好的。
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只要你相信，
我们一起慢慢变好。
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收听会慢慢变好的，我是润南，
我是明雪。
你知道每一次长假过的时候啊，就是要来的时候，很多家庭照顾者的心里就是压力就会很大，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像是春节我们刚结束嘛，然后接下来
有
个连续
亲戚拜访，
对，就是会有很多许久不见的亲戚会来家里走走。那这个时候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就是开心的是就会觉得说，虽然爸爸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顺畅的聊天，可是他会接受到很多不一样的社会刺激，
对，
然后有些多的社会互动。嗯嗯。然后对我妈来说，她虽然是主要照顾者，可是她也是一个很难的机会，可以跟家人以外的人有很多的这个情感的连结或是支持。
对，
但有也不能说有，就是说有的时候会蛮烦的，就是会有一些亲戚，远远的亲人，嗯，都很爱指手画脚。
你是说那种给建议，
对，
然后要指点一些秘籍，说哦，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啦，吃那个比较好啦。
对，他们会用自己的一些可能听到的或者是一些自己的经历，
对，
然后就觉得好像生病的人都可以吃这个，嗯，吃这个就很棒这样子。
对，
就是你会知道觉得说哦，他也是关心然后也是好心，嗯，可是一边听就会想说不对啊，你这个东西我爸是高血压，这个真的不能吃，
对，就是，
这种感觉
他是可以被比较出来的。我觉得很多照顾者他常常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境，而且你平常要照顾就心已经够烦够累了，然后还要面对这些人的这些话，
而且老实说最懂的人就是在旁边照顾的人，
对，就可能可以很知道他所有的一切。
对，然后就是那种表面关心的就还 OK， 最怕的就是那种假装在关心可是在指责你，就会觉得说啊，你这里做的不够好，
哎，吃这个，
对，对，我觉得照顾者常常面临这样子的情境啦，
没错，
就是已经很烦了，然后就会要遇到这种，可以这样说嘛，就是妖魔鬼怪。
我已经尽量不讲出这个词了。
对，所以照顾者的这个心情和需求我觉得很少被看见到。
是，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单位一个组织，嗯，他们就是专门在接触我们这些家庭照顾者的，嗯，那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也是默默受到很多他们的这个很多的帮助，不管是在经验上或是知识上，甚至是我们之前邀请过的很多的来宾也都常常提到他们。
没错，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秘书长陈景宁，欢迎。
大家好，
欢迎景宁秘书长。
欢迎欢迎。
刚刚一开始其实就也跟秘书长聊了，就是我收集他的一些资讯，就发现说我读过景宁秘书长的以前的一些学术的专书这样子。
对，不过这真的不是我的专业，然后我也发现诶，人贵自知，所以要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那谢谢你们的邀请，然后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存在，因为我觉得照顾者特别润南有自己的经验嘛，然后有一个空中这样的支持团体在，我想对很多照顾者来讲都是很棒的事情。那我很想插嘴刚刚春节这一题，原因是家总真的做过一个记者会，就是提醒大家春节回去的时候不要指手画脚下指导期。但是我们后来在想来，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在台湾不太知道怎么表达关心，
是
特别对家庭照顾者关心，所以我这边只有两句话送给大家，如果你未来遇到家庭照顾者，其实不要急着想要告诉他什么，而是听他说什么。所以有两句话蛮好用的，一句话叫你辛苦了，好，当你开启了一个肯定他，还有一点理解他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一句话，你辛苦了，对方可能就会开始吐苦水，嗯，那你就静静的听就好，就是给照顾者讲话的机会，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叫你还好吗？嗯，好，那也很多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可能眼眶就开始红了，所以你心里要点准备，是随身带着纸巾，好，如果需要安慰的时候。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在大部分情况下确实每个家庭的照顾现场非常不同，所以去探望然后去看的时候，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刚讲的下指导期，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你就在那个时间点去，然后就讲了一些什么，其实 有时候也还蛮伤害人的，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这件事情。
嗯，哇，我觉得听到这里的很多听众可能就是很有共鸣，就会觉得说对对对，赶快把这一集给在他亲戚朋友听，这样子
直接带他植入进
来了。对对对，那我想要请就是景林秘书长，刚刚您说人贵自知，可是我相信您的文章和研究是做得很好，那您是什么机缘开始接触这个照顾者的关怀的这个行列啊？
哇，这是一个 long story 今天要讲这一题哈。好，我其实是在民国1985年的时候，我写的硕士论文的主题就是女性家庭照顾者，距今30年。
我刚才想说，我出生的年，
你出生的年，
你干嘛这样子？1996年，
没
礼貌呢。
那年也很特别，是家总成立的那年。哦，所以我跟家总有一个渊源，是当时他成立的时候，其实是我的老师吕宝金老师，他是我的指导教授。他们各自有好多老师，他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然后带着他们的博硕士学生来到现场。然后组成了一个台湾一个蛮独特的倡议组织，应该也是亚洲最早的一个关于家庭照顾者权益倡议的一个团体。那我当时是在门口发资料的那个学生，然后在中间过程我做过国会助理，我到公关公司工作了18年。那在2015年，好，那为什么决定回到这样的一个组织来，就是我其实跟这个组织没有断掉，但是没有太积极参与。但是你知道2015年的时候，大概就是自己开始有经历过家里面的长照了，就是包括爸爸的过世，然后接着是公公婆婆，就是你会开始知道，哦，原来以前论文写的那些字句他真实的样貌是什么。譬如说我记得在里面有谈到说，家庭照顾是爱的劳动，只有爱没有劳动是不可能，可是劳动有时候又是非常残酷的，
对，
可是那个劳动又常常会压垮了爱。所以在那时候作为一个研究生很年轻的时候写这些，感觉他只是想的很有道理，可是自己亲身体会过。那回到这个组织，我想有另外一个期许啦，我希望我们这一代已经在面对上一代的照顾，那我期待我跟下一代的关系在台湾的照顾环境中，我们可以是更健康的一种照顾关系，没有孝道的绑架，没有这种过度的压垮爱的劳动，然后可以积极推动更多的公共化服务。因为台湾未来也会进入零家庭照顾者时代，以这样的少子化跟人口变相，对对，人口的变迁。所以我自己觉得有一个经过思考后再选择回到这个组织，现在每一天我都觉得我是在为自己工作啦。对，
哇，因为长照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对，
对，
除非没有家人，你一定会遇到，是因为你也会成为被照顾者。
是，对，是，
对，
是，对，老师刚刚说的就是真的是很有共鸣，就是我觉得提到一个点，就是说跟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我自己常常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在成长过程当中跟家里有很多的摩擦和不了解，那我还来不及和解，还来不及好好的讨论过后就用一个成年人的方式和解之前，我就被迫拉进这个很高压的长照的现场，所以里面有更多的冲突是很难去理清或说清楚的，很多时候就只能假装没有这回事。
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子。
这个大概就是现在长照 2.0 是107年在台湾上路，当然我觉得这7-8年布建了很多资源，但是大概到一个程度后，你就会意识到一件事情，长照的问题真的不是资源的问题而已，它有很多家庭关系跟动力，有很多你刚刚在讲的和解的问题，而很多家庭的关系因为长照而变得更恶化。所以这几年家总也在推家庭照顾协议啦，我们的教育体系其实没有教我们怎么跟家人对话，
对，
而照顾也可能是一个重新对话的机会，可是你必须要有系统有层次的去讨论一些问题，才不会把很多情绪放大然后加进来后事情反而变得更难办。
对，我有意识到要重新的开启这个对话，可是我没有方法。对，我常常就是
那下一期我们再开一个家庭照顾协议
真的真的好需要哦，我觉得其实很多听众都很需要。
是是，
对，就是 那个孝道的绑架，或者是说我对自己的期许我就应该要做这些事情，可是那个情绪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在那个现场常常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只好打开包包翻出自己的药袋然后吞一颗这样、哦、
我以为说打开包包东西收一收走人、
哦、这也是另外一种方法，
也是一个办法，
对对
对，也是一个办法。
那可以请秘书长跟我们再一次介绍家种这一个组织吗？
嗯嗯嗯，它是1996年成立，我记得它的创办人是曹爱兰老师。那一开始其实它有三个主要的力量，就是有专家学者群发起这样的组织。那主要是因为看到英国大概是全世界最早关心到家庭照顾者权益，因为你可以想象嘛，第一个台湾长照是很后期才，可能是这近十年来才积极推动，之前的 1.0 其实做的很少，那 2.0 开始大张旗鼓的推动很多事情。那在那个推动过程中，我们往往也是看到的是被照顾者的需要，
是
就是那种失能失智或声音障碍的倒下去的人比较容易被看见，
对。
可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家人，其实无形当中可能有很多人的婚姻、健康、工作都因此暂停。所以我有一个形容词啦，我说家庭照顾者很像生命被按下暂停键的隐形人，因为他又不被看见，而他的本来的人生哈，可能有比如说润南自己可能有一些工作的计划，海外求学计划等等等等，可是可能会因为这个照顾时间而改变了你人生的轨迹，
改变超大。
嗯，我相信，因为有超多的人都碰到这个问题。在当年1996年成立的时候，大部分是女性的专家学者、立法委员跟实务工作者这三股力量一起成立这样的组织。那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台湾社会在30年前90%以上是女人担任照顾者角色，可是这30年间有非常剧烈变化，是我们看到最新的资料是大概有40%是男性。好，所以有一个事情改变很大，媳妇不再乖乖照顾了，也没有，
恭喜，可喜可贺，
也没有媳妇了，因为不结婚不会有这个亲属角色嘛，然后儿子就必须站出来。可是刚好现在在照顾父母亲的这一代的儿子，我们可以想象他长得什么样，就是大概是40岁50岁是最多了，照顾70-80岁的父母。这一代的男性在台湾社会过去的教育中没有平权，他们可能上公益课、上军训课，可是从来没上过家政课跟护理课，所以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学过怎么照顾人，
可能也不会煮饭。
Maybe， 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每次在开男性照顾者的，问他们最想学什么，煮饭、收纳，这个怎么收拾家务这件事情，也是蛮有趣的观察，就是男性反而在现在这个时空背景下成为一个他的生命中遇到这个挑战会是更大的。好，那当然女性也是有很多现在受制于传统观念，可是因为台湾的平权这件事情确实在过去20-30年间有很大的变化。
是是、所以老师在自己的就是写论文的那个时候跟现在又有很大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也许在某一些区域上面，比如说都会型地区跟乡村地区会有一些差别，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性别的这个议题现在应该听起来就是男女都受害了就是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反而要想的一件事情是，那男性照顾者在支持他们成为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尤其是整个社会的有一些刻板印象还是非常觉得男应该主外女主内、然后男性应该追求外在职业市场的成就，那这件事情也其实是双倍的打击吧、我自己看到的
就是整个一起都压在这个男性的身上。
所以家总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成立后，他其实积极的在推动两件事情啦，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国家的长照资源长得更完整一点，后不要有人被迫成为照顾者，所有的选择都是心甘情愿的。那第二个就是当我真的心甘情愿而且也没有其他选择下，我做了这样一个成为照顾者的选择，那我有没有充分支持我的服务，例如喘息，至少周休一日吧，
对，
然后技术的指导，或者有人跟我谈话，心理协谈，那这个是在先进国家里面考虑这两个，不要有再有被迫成为照顾者，那心甘情愿照顾者应该有充分的支持。
是，
听到家总努力的在往这两个方向走，就想说如果心有余力的话，我好想要一起投入。
我今天就顺便招募志工。
好
对对，因为我们最近刚好在做年轻照顾者的议题嘛。那我自己觉得其实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你说到他捐款或什么，其实我觉得都太为难了，但是年轻人有一股力量是年轻人创意，年轻人倡议的力量，其实应该要加入这个行列里面。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一直在提醒大家，恐吓大家啦，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个长照的议题，可是其实这个议题会很快速的就是必须要面对。
对，
而且我 echo 润南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加入，因为长照这一题真的非常独特。好像我在这个年龄层，因为我五年级生，那我周边的很多朋友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有些人是抱着自扫门前雪的心态，他们会觉得你干嘛这么累，那 你还是多存一点钱，
就是你家里的照顾不完了还担心别人的，
把自己顾好就好。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要存多少钱才够？然后我觉得长照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再多钱买不到服务，所以你现在不部件服务的话，你即使有很多的钱，你到老了以后你可能找不到照护员，你也可能找不到你需要的服务。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长照公共化跟推动集体照顾一对多的照顾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嗯，老师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家总最近就是在比较关怀这个年轻照顾者的这个议题， 是有发现什么样的现况吗？让家总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部分上。
好，我首先我要对年轻照顾者致歉，因为我来家总进入第九年了，但是在前面的八年当中，我有隐隐约约的听到大家在讨论这件事，那听到最多的是国外，好，就是英国，或是在因为家总加入一个 IOCO 全球的家庭照顾者联盟这样的组织，那他们就在讲说他们近几年来一直在 focus 这个议题，那因为他们可能更早一点都成立，所以其他的议题可能处理完毕，现在在处理。但是我说实在，这八年我们在太忙碌了，我们光处理原来的议题可能，那到今年有一个契机是去年的儿童节前夕吧，就是有一家媒体，就是联合报的愿景工程，他们开始在说诶，他们想要做这个专题，那我们就也开始比较关注的去 survey 在我们周边，因为家总现在有承接卫福部的一支全国专线，这个是我们1996年就成立，但我们在2015年收归国有，就是让它成为一个国家而且0800免付费的专线，那不论是这个专线或者全国我们现在已经有121个家庭照顾的支持据点，或多或少都有收到过这样子的案例，就是未成年的照顾者，好，所谓的年轻照顾者或是叫儿少照顾者，有很多称呼，简单来讲就是还没有成年。
对，
那没有成年的人跟成年人面对的问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刚刚在问说什么样契机，就是陆陆续续有听到，但是真的开始动手处理是在去年这个报道，然后在五月也很特别，刚好公共电视有一个也是年轻照顾者的节目，其实发挥了蛮大的回响，因为我们也蛮惊讶发现说过去的议题可能没有那么有感，可是这个题目一做完，哎，真的是隔天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进线电话都在说那他可以做什么，或是他想要帮助这样的年轻照顾者，他该怎么样投入，所以我们在想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规划人力，开始在政策和服务创新上面开始去投入。
那我们这个年轻照顾者的定义或者是他在台湾现在的样貌大概是怎么样？
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那个样貌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因为全世界已经有很多国家，日本、澳洲、英国，最近的一份是在日本的调查，它是在2021年由它的儿童家庭厅嘛，反正就是总之是他们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特别成立了一个特别任务的一个组织，是官方的，那他们就是在研究这个儿童议题的过程中发现有这样的一群人，其实日本也是长期没有看到，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呢？其实我们东方文化都有一个这样的困境，我们很容易美化这件事，我们把儿童为家庭的付出，你想一件事情就好，你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一种广告， 而那种广告就是小孩子，但是他在下课就赶快赶回家煮饭，或是他可能家里就有生病的家人，不论是父母或祖父母，这样的一个情境其实就是一个儿童照顾家人的情境，就是他家里面成人可能失功能了，好，不论是生病或是不见了。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广告，就是那个阿嬷你怎么没感觉，
这是两回事吗？
就是他的情景就大概有点像这样，那小朋友发现阿嬷，
其实最多是木板广告。你如果再回想一下，就是说你们形容那样情境，可是这个故事有一个盲点，小孩子天职不就是快乐长大吗？先进国家的国家的任务就是保护儿童在他应该要快乐无忧长大的过程中不应该去担负不属于他的责任嘛。好，所以这一连串操作包括去年的孝行奖有六位未成年照顾者，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提案就是废除孝行奖。
是是，这个压力好大，就是一直在告诉大家说哦，那么小然后照顾家人你好棒，
然后隔壁也说你看隔壁的那个谁谁都可以照顾他阿嬷你怎么不行。
这真的这压力真的好大，
小天使嘛，然后哇好懂事。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舞台上然后颁奖表扬是很风光，但过了那一夜之后他的明天可能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
我真的不要那个奖欸，如果我可以好好的。
你想到一个关键了，很多孩子在当下领奖他也可能搞不清楚他领到了什么，可是当他长大以后再回想才会知道说，如果当初有选择我可能不要这个奖，我要的是实质的帮助。
是，
对，所以这个就是年轻照顾者跟成年照顾者最大不同，因为成年人毕竟还有一点判断资讯或者做决定的权利，而儿童是没有这样子的资讯，他也不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照顾者的议题在处理上面有个很特别，是要走校园这一段啦，走校园走教育这一段，而不是只有在谈长照，因为他旁边需要一个辅助他的人，然后也去帮助他理清 what's happened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相对来说我们现在整个台湾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还是蛮低的。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辨别出这位小朋友他可能是一个年轻照顾者？
好，在日本的那个网站上面他们是这样做，他们甚至用图卡，因为那个辨别有两种，现在有需要两种辨别工具，一个是他自己怎么发现我自己是，那这个相对还是有点困难，因为如果你想象诶，我们曾经有真的遇过八岁的未成年照顾者，对，那他的状态
小二而已，
他小二，然后他是父母离异被留下来跟妈妈住的那个女儿，他另外有个姐姐被爸爸带走，好，那妈妈后来生病他就自然而然成为他的照顾者。那你说小二他可不可以讲得清楚发生什么事，都可能是一个困难。所以其实在日本他们的做法是他用图卡绘制了一些动作的画面，譬如你在家里面你有没有要帮妈妈换尿布，你有没有要喂药，
就他做了哪些事情
他把那些事情具象化，然后变成图像，然后当有的时候那可能问的人，那问的人通常是谁，最靠近他人，因为小孩子在他的童年会接触到一个是家庭嘛，一个是学校，
对，
好，那既然家庭里面大人失功能比较能够替代就是那个学校里面的老师，
对，
好，所以 我们现在在倡议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呼吁是教育部门要开始把这样的一个敏感度跟敏察力提高，在你的孩子当中可能就有遇到这样，他连说清楚问题
他可能会觉得那是个家事，然后跟其他人一样，
这是很容易混淆的嘛，
对、啊、
就是对啦，小时候我也会叫女儿做家事嘛，那一般的劳动这个叫家事分工，这个是合理的分工、可是如果超越了所谓的一般的家事而进入到刚讲的换尿布、小孩要帮大人换尿布，或是更困难的有一种是他照顾人是有精神障碍，就都会开始出现很多混乱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服务对象中也曾经尤其是老年人有失智症，好、那遇到哎，祖母本来很好怎么现在开始变得非常混乱，然后甚至会打人会辱骂，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他只是觉得很痛苦，他连怎么求救都不太做得出来，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学校的系统、老师导师辅导师 要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觉察系统。
因为我也有可以想象，因为我的家庭里面大部分都是教职人员、嗯、所以我常常也会听到很多家人在讨论他自己的学生的一些状况。我觉得老师们是有能力去知道说这个学生的家里可能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往往就是会停在这边，就是我知道了，可是老师我也不知道可以提供怎么样的资源或者是协助。
对，我觉得是耶，因为在那个去年四月儿童节这个议题曝光后，其实也有不少老师进线，他们期待我们可以让他知道有什么帮助、嗯、好，就是他知道这样孩子，他也很心疼这样的孩子，可是他可以做什么、嗯、那这个不免俗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老师连他自己家里面的长照都不知道怎么做，他其实很难给孩子帮助。
是，
好，所以刚刚在讲友善照顾校园这一段，我觉得也不是只有面对年轻照顾者未成年这个议题，有一段是怎么支持老师，就是在职他是一个工作者，可是他怎么样兼顾他的工作，也把照顾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哦、先解决，那他就有能力引爆。就像润南，你今天从一个照顾者，你就理解这里面发生什么事，甚至你去用了服务以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会透过一个空中传播的方式把这样子 know how 再传递给不知道的人嘛。
对，
很难，因为要收集这些资讯已经很难了，就是尤其是就是事情发生的当下、嗯、你根本是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些厘清，然后
解
下一步怎么做。
所以家总的存在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倡议啦，我们做很多的个案工作服务，然后再从这样的服务中去反馈到系统。那我觉得那个服务里面我自己也有一个心得，就是真的要一直讨论，因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遇到的当下，他的生命阶段不一样，他面对的那个照顾的严重程度疾病别也都不同。你可以想象嘛，其实一个照顾是这样，从一开始遇到问题，第一次中风，可是可能有第二次中风，可能后来还有失智，最后还要牺牲，所以他的状况是一直在变化。我倒觉得照顾者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的公共求助系统是 OK 的情况下，你大略知道一个阶段性安排的规则就好，然后你记得要找到神队友。嗯，好，那个不论是1966的长照专线，或是我等一下介绍0800507272这支电话，就是你知道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讨论。好，
找到那个窗口，
是找到窗口，然后找到求助。那你如果觉得一个单一窗口不放心，你多找几个窗口。我们现在其实资源是有的，嗯，就是他在整个宣传和那个部件上面，我觉得有一点没有抓到那个行销的点呐、啊。比如说，怎么样让大家很快速用长照一二三四，也许有个口诀就可以很快的。好，所以现在一样，就是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先 empower 老师。充权他成为一个自助，因为老师大概现在年纪也都落在中壮年，
有可能要开始面对自己的长辈、嗯
啊、他也应该要开始学着处理自己的照顾议题，不论是他照顾长辈或他未来成为被照，那他有了这样的经验后比较有可能去带领孩子。好，那当然还要经过一点点转化。我们其实一直在讲说，在处理年轻照顾者议题，不是只有处理这个照顾资源的议题，很多是处理他心理的议题。
是，
好，因为在那么小遇到这样的事，如果大人的世界就放弃他，他其实要走到下一步会有很多的怀疑跟恐惧不安全，他就很难踏出去。对，所以他可能就输在起跑点上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在视角上面还是有一些要增能跟加强学习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在学校阶段我们可以倡议和鼓励去做的事情。
是是 是, 是。
那这些小朋友们可能也不是都那么小，他可能就是随着时间就是一直
慢慢长大，
会慢慢变大，他可能是有一个 range 的这样子。那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一定是面对不同的挑战。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思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那个过程嘛。好，那每个人遇到挑战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家里经商失败，好，那有些人可能是父母生病，好，所以你可以把照顾事件当成在影响人生的生涯发展历程中一个出现的变相、嗯、那其实家总所有努力的工作都在怎么样让大家的照顾可以冲击最小，然后还是可以回到你原先的计划路上，希望是这样，好，越趋近越好。就像我最近也接到有一个照顾者，他是高三学生， 然后他正在思考的是他现在照顾中风的母亲，好，那也是一个比较重瘫型，那其实亲戚朋友都觉得、啊、你是家人，你是女儿，
要负责、
应该要照顾嘛、可是他即刻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他想要到台北来，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期待、可是因为中间有一个这样的照顾事件在一两年前发生后，因为我们一起上了节目以后，我蛮感动的是我们昨天因为又在同场在一个读书会上、他就说在没有接触到家总前，在没有听到秘书长在分享说原来照顾可以外包，原来不照顾不见得就是不孝顺、
对，
因为我们的专业能力毕竟比不上专业的人、那用一种好的照顾安排，而且是照顾者心里是甘愿跟平衡的，也许这个关系会是更好。所以他在我们去年相遇之后，我觉得他在这一年的努力是回去跟家人沟通，他也有他的人生梦想、那兼顾这样的梦想下，他希望这个照顾会是一个什么样另外一种形态的照顾，所以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改写故事的可能性，可是就是要多讨论啦。然后 你知道这种决定哈，那个专业人员也很难去说你一定是走 A 这条路或是 B 这条路，因为 我们只能说可能有这几种选择，那最后要做下一个决定，那我们常常会在结束后问案主或是提醒他，那你再想一下三五年后五年十年后你会不会后悔，好，所以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可能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在遇到这样的情境下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了啦。
我想要问秘书长，这个高三的学生他其实是想要走自己的一条路的，可是 我看到有很多关于年轻照顾者的相关的资讯或报道啊，其实也有不少的是觉得、我可能要辍学在家里照顾我们家的这个亲戚或是家属，
我相信不少、
对，所以如果遇到这类型的状况你们会怎么样处理？
我们现在的评估，好，我必须要讲，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的终极解方是公共化服务一定要更健全、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开始有服务但是还没有完全到位、因为我们现在的长照，以前长照 1.0 一年预算大概只有50亿，
对，
现在这七年来已经增加到将近800亿，
对，
但还是不够，因为比如说如果要住到机构，那我们又对住机构有很多负面的思考啊什么的、但无论如何遇到你刚刚在讲的怎么样兼顾自己的梦想，其实我不会讲兼顾、我会说你还是要以你人生梦想为优先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不这样想的时候你真的会不甘愿，因为当有一天午夜梦回时你就会觉得我在当年的那个时候下的那个决定，那在当下当然我们有很多亲情的拉扯是没有错，但是应该这样讲，没有人应该为另外一个人无止境的牺牲，那所谓的无止境牺牲或是说过度的牺牲，就是第一个你心里是平衡的，第二个你自己的生命，因为照顾这件事情如果变成一个很工具性的思考，就是你的牺牲是为了延续某一个生命，可是你知道这样的照顾关系终于要结束，所以我们在实务现场看到很多是曾经有一个最悲惨的案例，是这个照顾者是一个硕士毕业，然后他毕业那一年他就被召唤回去，他住东部，然后一开始是祖母吧，好，再接下来祖父、外婆、外公，然后又家人，就一直照顾下去后，等到他恍然发现，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过了34年，这是我听过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是自己去照顾这些人为主。
其实照顾者有个特质，当他黏进去、踏进去那个照顾的现场的时候，他不太发现，因为他的所有时间都贡献出来，
对、
做为满足或服务另外一个人而活着这样目的嘛。所以曾勇老师，王曾勇老师也来上过这个节目，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照顾者有一个自我角色被吃掉的过程，可是你想一下人的生命角色其实应该很多元，譬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儿子照顾者，可是我可能同时也是别人的爸爸，别人的先生吧，那或是公司里面的一个工作者，也许是主管、那你如果把100%时间都压在照顾者角色上，你必然无法去做其他角色扮演的可能，
对、
但你想一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时间，你的时间一旦错过也不会再回来，
可是他们在 照顾的当下都没有可能想到说，还是那时候还没有，就是没有想到说去搜寻有没有肠道资源啊，或者是说他们不考量使用的原因会是什么。
所以刚在讲就是国家一定要开放出更多可能性，那我们现在一定要 push 国家做更多，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选项好，像譬如说你刚刚在举的例子，我想我用一个比较实际的案例好了。我们在疫情前曾经接过一个电话，一个女性大概30多岁吧，那她打来的时候很苦恼，是因为她一周以后就要跟她的未婚夫到英国去留学，可是她妈妈中风了，然后她问的问题就是那她该留下来还是飞出去，
好纠结哦。
其实我也是遇到很类似的状况，
但各位你想一下，飞出去或留下来，其实你的人生完全长得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不是只有求学，你可能结婚的这个人也完全不一样。
对啊，
可是我们不会立刻下江盘，我们会先开始陪伴他思考，是那这个杯罩他的失能程度到底是什么情况。比如说以他为例，他是妈妈，然后在南部，其实是比较轻度开始的阶段，就是第一次中风了，然后大概当时的失能等级可能在落在5，有一点点恢复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开始问，那你觉得你照顾会比较好还是专业人员照顾比较好？好，那你家附近有没有专业的资源？好，那所以我们有个长照1234的口诀，然后就是第一个，你要有一张长照资源地图。我们现在其实卫福部是有这个地图，可没有大肆宣传。你要先把你家地址输入以后，开始去搜寻方圆几公里内，
他就跑出来了吗？
他会跑出来，对，他有日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最好
连你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要不要把长照1234把它连起来，好不 好？地图、2电话、3步骤、4包钱，好，这是最基本在做一个照顾规划的思考过程中。
我只有听过4包钱，
我也不相信4包钱。
我相信，所以家总试着把这件事补起来，就是第一个是你发生事情先确定一下你周遭有没有长照资源，那你只要输入你家地址，定位 2.5公里、5公里，
就跟 Google Map 一样
然后就有日照或是居服长照机构在你周边，家庭照顾者支持据点也有
真的有哎、欸，这个叫做大家可以搜寻长照资源地图，那它会出现一个快速搜寻附近的长照服务
我跟你讲哦，你要点下面，它还可以选你是要找日照中心、找住宿型机构。好，所以这个地图在帮助一件事情，如果你住的在偏远的地方，你可能要考虑搬家就是靠近一点就是那个有需要资源。好，这是地图，2电话、1966长照专线跟0800-507-2722无力今后今后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因为我觉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会更超越长照资源而已就是刚在讲你的人生到底要怎么过我们甚至会觉得在某些评估下我们会建议照顾者不要照顾，因为他看起来就不是很适任的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觉得如果我不照顾的话我就有失孝道，就像刚才讲的一样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整个的文化解码，就是这种传统的孝道绑架的解码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几年家总在推新三不长照，不离职照顾，不必然自己照顾，家庭不适合所以这三件事情也是蛮重要，就是说你在规划这整件事。好，我先把那个1234讲完，一地图、2电话，找到有人可以商量。第三步骤就是家庭会议了。好，那这个家庭会议里面盘点资源、盘点资产、家庭会议。好，所以这三个步骤，最后是4包钱，就是别忘了政府现在给的补助是蛮高的在尤其是一个月最高有36000元补助，那你只要付 16% 的自付额，等于一个家庭大概付1000元到6000元之间，你就会有居服员或日照中心，就是白天从早上的9点到5点钟，像老人的托儿所在那这些服务都是新的，但是当然现在做的比较不好的是真的进入到很重度重瘫，它是需要很密集照顾的时候，其实刚刚讲的居服是不够因为它一天大概就1-2个小时需要机构，
对机构
那我们现在还有外劳了这个选项那所以进入到后期，可是如果在前期尽可能用政府资源 hold 住会省很多钱，
对，
因为刚刚讲你一个月就是付几千块钱可是你到机构一个月大概没有4-5万是不太可能 哦，所以这一段当然是家总现在还在积极的倡议，就是未来我们希望重度以上的失能者国家必须要提供给这些家庭机构选项，
是
你不能强迫大家一定都要住在家里。
对啊，
除非这个家里他有能量，他有能力，就是他的支持系统够强，家人愿意分担这样子，否则的话那个可能就是这个叫阶段性照顾安排了。对，嗯，好，所以长照一二三四，请大家如果不了解可以上家总的官网的指引，
我们会把这些相关的资讯都放在我们的节目的资讯，
对，还有我们的社群上面也需要，
对对对对对，这个
真的希望大家，
我们做了一年的节目，怎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地图，
大家都没有看到，刚刚瑞南眼睛瞪得老大
我刚刚也蛮惊讶
因为我刚刚就想到说可能有些老师遇到学生这样的状况他自己不知道，可是如果我知道这个一二三四，我至少可以初步的帮这个学生筛选出他的住家附近有哪一些长照的资源，
对，
然后马上就可以，
或者是帮他打电话也可以，
对啊，马上就可以使用了。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资源，当然这个就是有个概念，但是你真的你只要打1966啦，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长照的这个申请的部件是很简单。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觉得申请长照服务需要准备什么文件？
就医的记录吧，就是那个身体的状况的这个
啊，有人会说80量表，
嗯嗯嗯，
我跟你说东边。
都不用吗？
一通电话服务到家。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要准备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现在希望在节目上跟大家说甚至有很多人进线也会问说，哎，秘书长，我是因为寒病怎么样怎么样造成今天怎样，我说你都不用讲，你打去申请。然后现在，政府的这个1966专线服务蛮快速的，你打去大概3天内一定会到你家，可以到你家做评估，然后你最大的你要做的准备是留1个小时给他。我们非常的强烈建议，就是年轻人一定要陪伴做第一次的评估，因为那个评估影响非常非常大。
对，
因为有些长辈就是自己讲不清楚嘛，他的需要。
说面拿面拿我可以。
还有一种长辈最好玩，就是他平常很虚弱，但他看到外人那一天他可以站起来
有，对，
精神就变好了。
我还有看过一种长辈是他平常都还好，但是看到他的儿女回来了他就会看起来很好，
然后他只要站起来他的失能等级可能原来比较严重后来就会掉个1-2级对对对，
得到的资源就不一样了。
对，然后另外一种更困难是失智长辈嘛，失智者的照顾就会平常很乱，那天对答如流那怎么办怎么办，还是有对策，拍影片
哦。
你要想就是有人在那一天会有个照顾管理专员到你家评估，你做的事情就是如实的报告这个长辈平常发生什么事。
我会有点好奇，这是因为面子的问题吗？
也不是啊，就是失智症有那个黄昏症候群呢、啊。
哦、oh. ，
有时候时而清醒，时而混乱呢、啊
嗯。
所以他
刚好了吧？
他刚好来的时候，哎，这种几率很多，因为黄昏嘛，没有照护员在黄昏后回来。
嗯，
他们通常都是白天，
白天比较精神，就起来了。
对，
好神奇、哦，
有很多细节哈、
哦。
是是是是。
哦。真的要知道这些东西，好好善用这些资源。
对，所以你知道的越多，以后刚刚瑞兰有点愁眉不展，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知道但他不用呢？
那是进入另外一题。好，就是说 我想一定就是先从知道开始嘛。
对，
可是 我觉得现在很可惜是其实我们很多资源，然后接下来除了长照的部件，政府5年要花481部件身心障碍资源，所以会有什么精障会所啦，然后行为比较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生长者，好，就像自闭症有一些比较无法脱离这个照顾的，也开始有很多资源，可是比较辛苦的就是大家好像都不知道。好，所以我觉得知道主动的求助是我们能做的第一步。好，那刚刚在讲说知道后不用，好，
对啊，
好，为什么？
那为什么？
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叫不想用，第二个叫不敢用。
为什么不想用？
好，不想用呢，就是他自己被很多他的迷思绑架。好，他会觉得，哎，应该要孝顺嘛，照顾就是孝顺嘛，
哦，
所以我应该要用身体把屎把尿这个动作来实践照顾这件事情。
嗯，
那但事实上呢，其实 照顾有两个内涵，一个是爱的层次，一个是劳动的层次。
对，
其实在西方国家很多已经老早就把劳动这件事分离出
来拆开了。
嗯，所以你知道在疫情三年，我觉得以前在倡议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哎，你不必然一定要自己照顾，我们讲的是亲身照顾、很多人都说家总会干嘛，他在那个毁坏我们
传统
中华文化里面传统的美德、哦、那我们就说没有啊，你看有多少家庭因为照顾吵架、然后最后都关系不保、那我们在倡议这件事情是可以脱离来处理的。哎，可是疫情三年帮助我们一件很大一件事情，就是验证了这件事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疫情三年有太多子女无法回到台湾、所以他无法亲力亲为的照顾。
对，
但是他们开始出现一种新家人关系的组合，就是在台湾的父母可能有外籍看护工陪伴，可能有白天去日照晚上回家，或者他有居服员。
嗯，
其实真的跟他接触很密切的是居服员。
该不会他们这样子就是时间久了就觉得好像也还好、
没有，那国外的子女有些放不下的，他就是会利用视讯。像我们有一个照顾者，他就是每一天早上的九点固定纽约跟台北视讯、然后跟他妈妈聊一聊，其实聊时间都没有很长，大概就是五到十分钟聊一聊，然后跟外佣交代一下说今天要带阿妈去哪里这样。你知道吗，情感面是家人，那个血亲家人还在处理，但是他的身体劳动累已经有别人在分担。
对啊，这确实是可以拆开的，
就是 caring 和 care 的差异。
Yeah， 然后其实在某一个情况下来讲，也许这样的爱的品质并没有下降，因为反而更有机会。否则你看很多照顾者、照顾到后来他的精神崩溃，然后也长不出爱的感觉的时候，他有时候对被照也挺凶的、因为就没耐性了。
对，就是我
难免啦，
生气
难免啦，难免，因为照顾者会从一个人变成工具人嘛。那谁想变成工具
就会不开心。
对，那我说人贵自知，我对我这一部分能耐是蛮清楚的。所以像我婆婆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沟通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不到身体照顾。就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这样子、那因为有关系的成分，有我自己知道我笨手笨脚，我做不好这件事。好，那我
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应该有很多的选择，那我们来讨论那个选择的可能性。
对啊，
对，所以就是改变一个方式吧，社会在进步
了，也可以完成啊。
对，那刚刚各位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如果这个社会的这些照顾者没有站出来分享这些成功的经验的话，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很迟疑啦，就会觉得哎，那大家都这样做，好像我好像就照着做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案例或者是被社会赞扬的这些故事，都是那些很苦情的，我牺牲了自己，然后就是，
所以绝对不能再搬笑型讲了，这真是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它跟整个社会的变迁，台湾哦，大概在111年家户同住人口数，就是我们的统计，内政部统计，你们猜是几个人？一个家庭中有几个人？
四个，
你觉得呢？
六七个
、平均是2.56人，而且是从前年的 2.63 2.60 持续下滑。
哦，持续 变少，
所以台湾一定会进入零家庭照顾者时代。
哦，
未来的老后社会一定是子女都离巢，
对，
然后分开住，然后只有一对夫妻一起老，或者一个独老。
嗯，
哦，我好 shock，
这是趋势了。而且我相信在其实西方国家已经更快经历这个过程，台湾是加速。那这也很正常啊。我觉得最矛盾的是很好玩，就是你想一下哈，我们台湾的父母很期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大部分都会培养他，希望他出国嘛，或者到世界去成为一个地球化的这种工作者，国际化的
人，
对。可是等到有一天他老的时候，突然又把他们召回，这是什么道理？
哎，很长哎。你知道很多爸妈都在讲说，像我爸妈就会讲说，你要就是去多看看啊，然后可能当你可能当个大主管，或是你赚了有钱，你就回来家乡做事情。然后我觉得
做事情还好，
就是会有一种
照顾人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会回家那种感觉，我不太懂这个逻辑。
我听到最可怕的鬼故事是有一个建设公司老板，他跟我说他买了三个房子给他的三个子女，都在他家附近。因为他觉得以后老了以后大家都会住在附近，
就跟以前的那种传统观念，
他用房子绑住小孩。然后我们就笑说，哎，如果你过给他，他可以买卖。
对啊，卖掉了，
他可以买卖。所以
如果有一间房子，我说不定我愿意。
那也 OK， 那也 OK 啦，就是
愿意、啊、
这个就叫做你情我愿嘛。好，所以我觉得照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叫心甘情愿。好，然后那个心甘情愿是觉得，哎，我这个付出，那可是因为家庭照顾者大部分是无酬照顾者，
对，
那有很多如果上一代的那个钱财又搞不清楚，常常就是现在有很多状态是女儿在照顾，可是房产早早就过给儿子，
对，很多这种故事，
鬼故事嘛，
对啊，
所以心里面的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
那老师这边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些照顾者，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照顾者要心甘情愿，或者是要能够去区辨自己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
不管是什么年纪的照顾者都是，
对对对，可是同时之间外面的这些压力还是持续的都有，就是会一直告诉你说，哦，这就是你该做的啦，你好孝顺，你好棒，这样子。我要怎么去养出一个可以慢慢抵抗这些声音，然后告诉自己说我可以选择不照顾而外包而不受到这些压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能力。
好，我觉得这个有具式面跟伪式面的两个层次哈，就是家总在这二十几年间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在做文化解放运动，就是开始让这个社会接受，而且如果这个社会的其他人指指点点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好，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运动名称叫亲朋好友少聚话运动。就是如果你没有
少讲一句话，
对，你没有尽到实质的帮助的责任或是提供这样协助，那你不要多说。也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电话进线真的有很多长辈指导者，然后就会说你赶快来跟我的侄儿侄女讲，好，那他不应该把他母亲送到机构或什么，这样是不孝的行为，这样。然后我记得我那次有一个接电话的那个服务人员是一个很年轻的男性社工，所以阿姨一天到晚打电话来，那去抱怨他的这个侄儿侄女好了哈。我就说你问他，阿姨你是要出钱还是出人？拢无，安尼你唔是阮的服务对象。其实如果没有要帮忙，除非你要把你姐姐接回来自己照顾。
对啊，
那否则他的侄儿侄女为什么要把母亲送到机构？不出去就喝西北风了。那这是他们家经过一个选择后做出来的决定。好，那任何要指导这件事情的人，除非你有实质解决的对策，否则这都是一项不道德的行为。
对，
好，那我想这件事情的观念还要继续倡议，我觉得渐渐有了啦。好，当就是很像以前都会催婚催生子女，现在大家都会知道，哎，过年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讨厌的一个问题。好好，这个是外在世界的具式面，社会会改变，那期待了哈。但是自己在这样子还在变化中的社会怎么长出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我只能跟你讲说，如果你把人生看成有限的时间这件事，就像我当时在8年前为什么决定从一个商业公司然后决定回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场域，那也是做了一个决定。好，那这样的决定中一定有失有得，所以我知道很多家庭照顾者在放下那个责任，当然有一个很吸引他的梦想，那放下这个责任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罪恶感。
对，
好，可是刚刚在讲嘛，那个罪恶感有一个是因为外在的文化，可是你明明知道那文化有毒，
对，
但你还被它影响，那你就要去思考你跟这个文化的关系，好，是要这样。那第二个当然就回到你跟家人之间，好，当然家人有很多人会认为说自己照顾才是爱的表现，好，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花多一点耐心去说明跟沟通啦。就是你怎么样让家人理解说我即使不用亲自一对一的照顾我还是爱你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诠释和去做的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一点沟通，但不是完全做不来。其实这件事情某个程度也是情绪勒索，我们最近很常在说的某一种家人跟家人间的情绪勒索。那你想一件事情就好，就是我们现在在思考我们上一代关系的时候好像这么纠结，但是你再想一下，我们跟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会像现在这样照顾我们吗？或是你想要他们再继续照顾你吗？不会嘛。嗯，哦，所以现在我们卡在一个观念转变和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可是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觉醒者优先站出来，但是当然呢，要给上一代多一点时间呢，因为上一代的养成教育里面，我常在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是，我觉得哈，哪一个年代的照顾者可能会比较容易成功的走向我刚刚讲的一个自省？教育改革后的那一代开始，大概在1990年嘛，好，就台湾的教改是1990年左右出现。为什么？因为教科书教的东西完全不同。在1990教改之后，再教的全部是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嗯，你是最珍贵的，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的人生的宝贵时间花在你自己身上，这是最值得的。
对，1980到1990年代的时候，
对嘛？哈，嗯，可是，在教改以前的教材，全部在教的是国族主义、家庭主义，你要为集体生活而奉献而牺牲。
对，
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时代，所以你已经很难去驱动在下面的这样的一个下一代。
秘书长已经看出我的皱眉，我想说什么怎么差别
就是你会很心甘情愿为别人牺牲，可是当个人主义比较深入的这个时代，他会想到的是他自己的人生应该摆在最优先的位置，行有余力才去照顾别人。
对，
家人也一样，家人也一样。可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这样子好像很可怜或什么，一定要用另外一个知识体系来替代，叫新家人关系。你看现在很多的失能者，他其实经常在跟他生活的其实是专业人员。每一天可能来照顾他、探望他、接触的时间，或甚至是外籍看护工，
是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对啊，
可是他们还是可以维持一种生活。那我自己就想到我以前还在商业公司，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20几年前，我有一个外国籍的同事，美国人，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外婆打电话给妈妈，他妈妈刚退休，然后外婆开始有点失能，然后外婆就打电话给妈妈说，我可不可以搬去跟你住，因为 我现在有点不方便。那妈妈拒绝他，他妈妈说，我才刚退休，我工作了一辈子，我很辛苦，我想要过我的退休生活。我那时候听了，20年前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怎么会这样
现在听起来哇，好好
Oh my god， 我就觉得哇，
好前卫，
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这样面对我的孩子，就是我不要去绑住他。
是，
所以我想我们的社会也在变迁啦，虽然那个改变是一点一滴，可能不是那么快，可是它是在往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在走。
没错，
我觉得今天秘书长跟我们讲了好多从家种这边看到的一些故事，
还有年轻照顾者，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受用，
对，而且到照顾者这边的一些可能相处的模式啊，到整个体系的关系了，还有整个社会价值观，我觉得受益良多，很多我没听过的事情。
对对 对，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强心针吧，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想象我们和被照顾者的关系，或者是真的是有机会才是说把自己顾好，我才可以再去照顾别人。我觉得家总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而且我们其实接下来也要访家总的其他的一些工作者，
对，没错，
对， okay, 一定可以听到更多精彩的故事。
是的，是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秘书长来跟我们做这些分享，对，不管是对听众来说，或者是我对我个人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
好，我最后广告一下，就是你不要一个人去陷在这种痛苦中，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请拨打0800507272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好，我们线上会有专业的同仁可以陪伴你一起思考这些问题，你的心理压力也会降低很多的。
好的，谢谢大家电话打起来。
对，今天秘书长讲的所有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还有我们的社群上面，大家可以去上面看，那也可以去家总这边的官网还有 FB 这边来搜寻相关的资讯。
对，好，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
谢谢。那我们下次见哦，大家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不，其实你不一定知道。专属你我会慢慢变好的长照须知小灯泡。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单元。今天的小单元呢，要来介绍身为照顾者的你，如果今天呢有长辈失能的时候，要怎么申请长照方案呢？如果今天家中的长辈因为中风啦、失智等等症状，开始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去照顾的方式呢？是自己照顾聘请移工，还是使用长照方案呢？面对琳琅满目的照顾方式啊，你是不是很不知所措？这集要给大家介绍如何申请以及使用这个长照服务。首先必须记得，不是任何人有照顾需求的时候都可以申请，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先拨打长照专线1966，电话咨询家中长辈的年龄啦，以及失能的情形等等，看看是不是符合申请的资格。如果资格符合的话呢，就可以请对方派人到府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去判定长辈失能状态在哪一个等级。这个评估啊，将大大的影响到后续申请服务的项目以及补助的金额。在评估完成之后呢，会有各管事与你讨论照顾计划的内容。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如何在照顾他人以及生活品质取得平衡。身为照顾者的压力是非常的大，有来自情绪上的付出以及经济上的负担等等，因此呢，在考量时间、经济以及长辈失能的状态之后，你可以将自己的需求告诉各管师，他会为你规划出最适合你的状态的照顾方案，并且呢，帮你媒合到最适合的机构哦。最后只要顺利媒合到适合的机构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使用长照服务啦。申请的过程啊，其实并不复杂，只要你愿意相信专业人士的协助，信任我们的各管师，他们就会为你提供最适当的照顾方案。如果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都不要害怕提出来。记得长照专线是1966，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先拨了这个专线，打了就对了。拜拜。